昨天有机会跟准备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一个家庭的家里面，我们有一个野餐烤肉，在里面跟几个弟兄姐妹在谈话当中，有一位就说：“哎，景惠牧师，有机会请你多到我们团契来。有时说我们查经的时候，个人有个人的说法，也都不知道哪一个是对。”另外一个刚刚信主的，他就加一句，就说：“是，特别有些时候我在查经的时候，如果有人说我认为这段经文是怎么样怎么样，当他说我认为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再听他讲，因为我不是要知道他认为什么，我乃是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是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听到我认为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也没有问题，是对还是错？从我的经验里面，这样的说可以是对，也可以是不对。怎么样说是不对呢？如果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我可以有我的看法，那我认为怎么样啊？这个是我的想法，你听不听不管你，但是起码这个是我的看法。我想这个的话就把这个我好像是大写一样，我想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当我们说我认为是这样这样的解释，特别是如果讲了那句话之后再加进去，就说为什么我会这样的认为，因为圣经里面是这样这样这样的说，所以我就认为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个的我认为，这个我呢，我就把它说是一个小写的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绝对知道圣经是怎么样的意思，没有一个人 敢这样说。你看一些圣经的参考书，很多很严格的圣经的学者，你就发现有些时候对不同的经文他们就是有不同的了解。所以当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绝对说这段经文就是这样的理解。如果我们带着谦卑的态度，因为有这样这样的原因，所以我的理解呢是这样，如果我们凭着这种的态度来提到说我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举一个比方，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大概会找医生去看，医生会检查我们，然后最后呢就说，医生就讲你可能是得了怎么样的一个病。那当医生讲到你可能是得到某一个病的时候，这个是从他的专业，从他的检查，然后他就做他的一个的结论，你可以说这个是他的认为，但是他的认为呢是有基础有专业的知识来支持他所讲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好的医生，特别是如果那个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个医生说你去找找别的医生，看看其他人的意见，你要去 seek a second opinion。 换句话，一个好的医生他不会说我的诊断一定是对，他会放下他自己，他会说你可以问一下其他的医生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的结论。圣经是上帝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带着权威，但是我们要了解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非常谨慎非常谦卑的态度。在那个对话当中就牵涉到有没有可能教会可以训练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多的 知道怎么样来查经、带查经。潘鲁达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其中他的一个背景就是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他在计划九月份的主日学，他或者是他的师母会有这样的一班，所以大家的话可以拭目以待，希望神透过鲁达可以在这方面来帮助我们。不过简单的说，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来到这个殿里面一起敬拜，其实也就是一个学习怎么样查经的一个机会。了解圣经查经的话，基本上我会说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到底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别的不要说，先了解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第二，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讲什么之后，我们就要进一步的了解这段经文今天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很多时候团契查经就停留在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就祷告结束了，有点可惜。一定要知道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的意义。查经是这样，讲道也是这样。每个礼拜我准备这个大纲的时候，基本上只是做了第一步给大家，就是讲到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我不太喜欢把这个我讲到的重点放在这个大纲里面，因为好像呢就把我讲到的都讲出来，大家看了之后就不用听我讲了，所以我就喜欢卖一个关子。所以你们拿到大纲的话呢，你注意到是讲到经文在讲什么，讲到的时候呢我会多讲到底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第三方面，带查经的话，也许我应该说，如果要讲到的话，那我还要需要考虑，到底既然知道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我应该怎么样来把这个意义带出来、表达出来，让弟兄姐妹可以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带查经的话就不一样，带查经的话就要考虑到我怎么样可以发一些的问题、提一些的问题，让弟兄姐妹从经文里面找到这段经文上帝对我们要说什么。所以很简单的就提到我们在讲道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来带查经。我们教会是按照圣经的一卷一卷的次序，所以今天讲17章、18章，下个礼拜就是19章。如果你可以先回家先准备一下这段经文是讲什么，然后回到教会听一下牧师、长老、传道他们所讲的，那可能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更多的学习。好，这个是开场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求神透过民数记17章、18章对我们来讲话。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每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来到你的殿里面一起的敬拜。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听你的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打开圣经民数记第17章。民数记第17章，民数记第17章就是在民数记第16章跟第18章当中，对不对？我们都懂了哈。但是呢，17章如果你不没有看16章，也不看18章的话呢，你不能够完全明白17章上帝要对我们讲什么话。那上个礼拜已经提过16章，我们就知道有可拉一党的人，他们对摩西、对亚伦、对他们的领袖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带领有一点不服气，就说他们擅自专权。后来呢，结果神就叫地开了，叫可拉一党的人就这样被地就吞了。到了第17章，神就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告诉他们说，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我们要做一个验证。这个实验呢，不是或者说这个测验呢，不是一个考试。好像是我在家里面有一次我要换从这个电源，我们家是比较旧的，只有两个插头的，两个洞的插口，我要把它换成为三个洞的插头。那我总是呢会到楼下把那个电源关掉。关掉以后呢，我还很小心，不知道这个插头还有没有电。那我总是会拿一个小小的灯插进去开一下，一开如果不亮大概是没有电源，那才放心呢把那个插开来动。那如果你更小心一点的话，开了那个灯不亮，你会怎么样做？再拿出来再插在另外一个头上，希望不是这个灯坏了，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就触电了我都是会这样谨慎的做。那这样做这样的一个测验或者说这个验证呢，乃是要看清楚到底这个插头有没有电源。那神就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就公开了做了一个测验。这个测验是怎么样呢？这个测验前后两天，第一天是准备的测验，第二天呢就来看到这个测验的结果。在第一天的时候，神就叫摩西到他的面前，就吩咐他说，你在以色列人当中又取杖，每一个支派一根杖，然后呢亚伦代表着利未支派也是一根杖，是12根杖13根杖，这个是不太重要。当他们拿了杖之后，神就吩咐说，你把这些杖都放在这个法柜约柜里面。然后到了第五节，神就对于他这个实验一定要有个目的，对不对？他就说，到底怎么样才证明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是有效，什么是证明这个结果是无效？他就说，这个证明呢，乃是在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个人，他的杖一定会发芽。换句话，以色列人挑战亚伦的权威，神就说，好，你们看看到底亚伦的权威是从哪里来，谁的杖发芽，谁就是我所拣选的人。这个是这个实验的一个准则。然后呢，做一个实验一定有一个他的目的。第五节下面也有说，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的耳中。耶和华已经听得厌了那些人的怨言，所以耶和华要做这样的一个实验，这样的一个测验，来证明他拣选亚伦。好，在第一天里面，他就吩咐摩西就做这些准备的工作，摩西就完全照着神的吩咐就去做。到了第二天，就看到这个实验这个测验的结果。进去的时候，第八节就发现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而且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不但只发了芽，还开花，这个长了熟杏。这个结果很明显的证明说，神是拣选亚伦的。他就把这个结果就当着众人的面前表示出来。那众人呢，他们有什么反应？第一个反应在第九节，就讲到他们看见了，各个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回去，知道自己不如亚伦，神没有拣选他们，神拣选了亚伦。然后上帝进一步的对于这个实验的结果的说明在第十节，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怒言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最后第十二节十三节就讲到一些人对于这个实验最后的一个反应，他们就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 都灭亡了。凡爱敬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吗？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画，你可以看到那个情况。一些人看到这个实验的结果之后，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惧怕。这个是我们对这段经文的了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段经文今天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神要透过这段经文跟我们说明什么？我就提到三方面，是你们这个这个 handout 这个大纲里面没有写的，你们就注意听。第一点会带进去第二点，然后第二点会带进去第三点。第三点是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意义。第一点就告诉我们说，做领袖不好当，做领袖不容易。你看看十六章，那些以色列人那么凶的来到摩西亚伦的面前来控告他们，之前他们多次的背叛摩西的带领，说我们要回到埃及去，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当领袖不容易，那为什么有许多人喜欢当领袖呢？有些人喜欢当领袖，因为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机会，是可以出风头的一个的机会。可能在社会里面，如果你有这种的想法，我想不对。但是如果在教会里面当领袖，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当领袖不容易。美国的第32任总统罗斯福，他一共担任了4任的总统，从1932年他是第一届被选上，然后1936年，然后1940年，然后1944年。那可能我们会问不是美国只可以当2任的总统吗？是，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罗斯福当了4任之后，美国就改了所以罗斯福总统呢是唯一一个当了4任的总统。那我们注意到呢，他担任总统的时间就是刚刚是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特别是他最后一任1944年最后2任1940年1944年的话，都是大战的开始，然后大战的结束。其实他到了第二三任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他从小的时候就有小儿麻痹症，所以常常你看到他的照片呢，是坐下来的，不是站起来的。可是到了他第三任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可是他的医生还是替他隐瞒这样的情况，还是让他继续的竞选1944年第四次的当总统。那年他知道他自己的副总统不受欢迎，他就跑去找了杜鲁门 Harry Truman， 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竞选总统。杜鲁门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要做副总统，他一心就要想要当一个参议员，一个 senator， 所以开始的时候他是拒绝的。可是后来呢，经不住罗斯福总统的邀请，他就答应了。答应之后呢，结果真的就被选上，1945年1月的时候就宣誓，罗斯福总统宣誓当总统，这个杜鲁门就宣誓当副总统。他当副总统才3个月，有一天总统夫人请杜鲁门到他的客厅来坐，杜鲁门就跑过去，他说什么回事？总统夫人就告诉他说， 罗斯副总统刚刚死了。杜鲁门那个时候心里面很惊讶，也不晓得讲什么话，他就跟总统夫人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忙的？总统夫人看他一下，他就说，你不应该这样问，其实应该我来问你，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忙的？他就继续的讲，他说，现在国家的问题都是你的了。那个是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其实他英文的讲得更好，他英文就说，他说 Is there anything we can do for you? For you are the one in trouble now. 现在你有麻烦了。罗斯副总统已经死了。当总统我们平常看非常的风采，但是当总统不好当。同样的，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学到的，当领袖不好当。不单只在政治世界上，在教会世界上，在工作的地方也都是这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的在商业里面的一个总裁，他就劝这些刚刚要冒出来的那些年轻的领袖，跟他们说，他说，你们不要忘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妈妈鲸鱼Mother Whale， 鲸鱼妈妈对小鲸鱼的教导。怎么说呢？鲸鱼妈妈就对小鲸鱼说，你常常就会有机会游到上面去，当你游到上面的时候呢，你还会很威风的把水一喷出来，哇，哪有别的鱼可以这样做，是最风光的时候。但是你记得，就是当你游到最顶的地方再喷水的时候，你也是最容易被人家的毛刺到的时候。中国有句话，高处不胜寒，领袖不好当。我们进到第二点，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的，既然如果领袖不好当，为什么有人要当领袖？当然我们前面已经提了，有些人他要当领袖的缘故，以为非常的风光，他们去这样做。我刚才也提到了，特别在教会里面，如果带着这种心态来服侍的话，完全是背叛神的一种的表现。那什么原因人会当领袖？只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神选择他，没有别的原因。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神就表明说，亚伦是我所拣选的。你可以说，在教会里面当领袖，神的拣选是必须的条件，也是充分的条件。 It's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是必须的条件，也是充分的条件。如果有一个人当领袖，他不是神所拣选的，他最好不要当，因为他一定会闯祸。不单只叫别人闯祸，连自己也都会闯祸。在第十七章第五节，这里圣经这样说，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个人，他的杖必发芽。神用了一个神迹来向以色列人表明，亚伦是上帝所拣选的。中国内地会我们都知道是戴德生开始的，戴德生退休之后，他就找到英国剑桥七杰的其中一位，叫做 D.E. Hosty， 请他来负责内地会做总干事。有一次有人就问这个D.E. Hosty， 就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到底做一个属灵领袖应该有什么的条件？ Hosty 就想了一下，他说，据我来看，其中一个条件，起码从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如果没有人愿意跟着他的话，这个人不可能成为一个领袖。我想这个句话非常有意思，但是我相信这句话不代表，不完全代表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拣选是必须的条件，也是充分的条件，但是在上帝拣选当中常常会显明出来的，就是神的子民会愿意跟从那个领袖。主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我也知道他们，他们认识我的声音，他们会跟着我。如果一个领袖是神所拣选的，羊会看得出来，也愿意跟着他们。这个是一般性，有例外，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例外。但是神的拣选是做领袖必须的条件，也是充分的条件。那你这样说之后，做领袖既然是神所拣选的，他会不会犯错误？圣经是肯定的，领袖也是人，虽然是神所拣选，他们也会犯错误。举个例子，在这个地方神肯定亚伦是他所拣选的，亚伦有没有犯错误？有。我们在讲台讲到民数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记得米利暗跟亚伦一起出来对摩西说，神只单单对你说话吗？岂不也跟我们说话吗？亚伦也犯了挑战领袖的这个毛病。最后神使米利暗患了大麻风，神就饶过了亚伦。领袖是神所拣选的，但是领袖还是会犯错误。那你说摩西呢？摩西也是这样。我们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就会看民数记第二十章，我们就会看到摩西作为以色列的领袖，他也犯很大的错误。神就没有让摩西进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所以第二个功课我们拿回去的，领袖不好当，领袖都是上帝所拣选的。那我们就进到第三个功课，我们要学，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选领袖？神为什么要选领袖？是要让做领袖的摩西、亚伦，他们可以在以色列人面前风光吗？肯定不是的。还是神要表明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有绝对的主权。保罗这样说过，神也有拣选绝对的主权，但是这个不是他拣选领袖的原因。他拣选领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回到第十七章，我们来看一下上帝为什么做那个的测验，那个的实验。我们再回去第五节，耶和华就说，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的耳中。是耶和华不愿意听那些怨言吗？是。但是耶和华不要听这些怨言，很简单，耶和华把耳朵一塞，什么都听不见。重点不是在耶和华，重点甚至也不是在于摩西、亚伦，重点乃是要以色列人学会不要发怨言。 我们再看进去，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就跳到第十节，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里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的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神的心，选领袖的心，重点乃是在于他的子民。他不要他的子民再发怨言，更进一步，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子民灭亡。换句话，神拣选领袖的原因，是要把以色列人，把他的子民带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成为圣洁。这个是这段经文我们学的功课第三点，神选领袖是为了他的子民，要他们更圣洁，要他们更亲近耶和华。如果在第十七章刚才看到第五节第十节还不够清楚的话，我们可以看下去。我们刚才提到说，第十二节以色列人就有一个反应，他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我们都灭亡了。哦，他们非常的 desperate， 不晓得怎么样去处理。十三节，凡爱敬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灭亡吗？十七章结束的时候是一个问号，那这个问号的答案在什么地方？这个问号的答案是在第十八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八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当这事情发生之后，耶和华就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己任的罪孽。亚伦的工作是来担当以色列人干犯上帝的时候那个的罪孽，是让以色列人圣洁，是让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如果这个不够的话，我们再看第五节，十八章第五节，神说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在领导以色列人。领袖的工作是要保护神的子民，是要把神的子民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当领袖，我们很注意，千万不要告诉我们的同工们，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你要这样做这样做，没有自己呢就坐在那边。神给我们做领袖的是做众人的榜样，主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愿意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我这样为你们洗脚，你们也要这样的彼此的洗脚，彼此的相爱。主耶稣是最伟大一个领袖，他来服侍他的门徒，他用他自己的榜样来教导门徒。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占领了丹麦，那个时候他占领了丹麦，然后呢就设立了一位傀儡王，就这个王呢就一定要听这个德国的指挥。但是呢，德国那个时候也不敢太过分，因为怕别的国家会连起来会反对德国，所以呢还是给 丹麦的一个王、很多的面子。可是德国呢就越来越凶越来越凶。有一天，这个王在他窗门看出去一个地方，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机构，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大楼，上面就插了一个德国的纳粹的国旗。丹麦的国王 King Christian the Tenth， 他马上就跟德国的负责人就提出抗议。 他说请你快快的把那个你们的旗拿下来。那个人就跟他说，对不起，这个我们办不到。丹麦王就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做，我就派一个士兵把那个旗拿下来。对方就说，好，你就派士兵吧，你派哪一个人来，我就一定把他 枪死。最后呢，那个王就说，我就是那个士兵。他讲了那句话，几分钟之后那个旗被拿下来。领袖不只是要叫别人去做，领袖是要有榜样，愿意把自己牺牲，这样的来带领神的子民。做领袖的千万不要叫神的子民跌倒。英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家美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家马克吐温，从他的著作里面我们知道他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他的家庭背景的话，我们有时候会不了解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他母亲、他的妻子都是非常敬虔的妇人。可是马克吐温到了教会，他看到站在台前的那些人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那个时候美国有奴隶的制度，他看到那些站在台前的，他们家里面都有许多的奴隶，而且他们还用圣经来自圆其说，有奴隶是合神心意的。马克吐温看到这些之后，他对于教会非常的反感，从此他对于神的国度完全的拒绝。不晓得如果那个时候那些教会的领袖如果是有榜样的来带领会众，带领马克吐温，可能他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基督教的作家，可能影响许多的人。我们做领袖的，我们的神拣选我们乃是要带领神的子民更来亲近他，更圣洁。最后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医生，他的名字叫 Macmillan。 Macmillan 就对于出埃及记很有研究，特别讲到出埃及记里面就讲到，当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话，我就叫你们不会得到埃及人所有的等类的病， None of these diseases， 没有这类的病。所以呢 Dr. Macmillan 医生他就写了一本书，那个书的名字就叫做 None of these diseases， 没有这类的病。他里面就讲到一个年轻人，他准备要进大学，那他在填这个表格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他就被难倒了。那个问题 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一个领袖？他想了一下再想，他说 我不是一个领袖。所以最后呢，他还是很老实的就说不是，然后呢还是把这个申请表格就寄出去。心里面想，每一个学校希望找的学生都是领袖人物，对不对？所以他大概不会被录取。过了几个礼拜，他就收到一封信，学校里面寄给他的，信里面就说，某某申请人，我们这个看到申请这个学校的人非常的多，在1453个申请人当中，有1452位都说他们是领袖，唯有你不是。他说，我们想，我们既然有那么多的领袖，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的跟从者，所以你被录取了。我们需要有好的领袖，我们也需要有好的跟随者。领袖的责任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领袖都不完全。 唯一完全的，不是大祭司亚伦，是以后要来的大祭司耶稣。只有他是完全的，主耶稣可以把我们完全的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同时候，神还是在地上选了领袖们，我们的责任是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把神的子民带到神的面前。愿神帮助我们做领袖的对神忠心，好好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愿意神帮助我们每一位更圣洁，更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的，当我们读到你的话的时候，我们愿意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一位，也让我们教会无论是当领袖的，无论是众百姓众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你给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责任，让我们都靠着主的能力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一起成为圣洁，蒙主喜悦。听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